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22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外交部称尊重穆加贝辞去总统职位的决定，但是他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会继续同津巴布韦展开合作。中国谴责美国对朝鲜制裁，新的单边制裁，国航暂停前往朝鲜的航班，关闭在朝办事处。韩国外长康金和访华为中韩高峰会谈做准备。逃到韩国的朝鲜军人完全恢复清醒，精神压力巨大，接受创伤应激障碍评估，联合国军司令部公布事件调查结果和事发的画面，同时呼吁停止遣返朝鲜的难民。中国华信强势是否认自己就是美国司法部起诉的非洲石油贿赂案件的受益方。网络视频电话 Skype 宣布，根据中国公共安全部的要求，坐标位于中国的用户无法继续从苹果软件下载库下载软件，但是已经下载的用户暂时可以继续使用。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聚首沙特首都利雅得，力求在月末的联合国日内瓦叙利亚会谈之前达成内部意见统一，派出共同的代表。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总统展开会晤，为叙利亚冲突寻求长期解决办法。南斯拉夫被冲突20周年之后背负10万人命的巴尔干屠夫今天接受宣判，但是情绪过激被紧急送出审判庭。黎巴嫩前总理哈利里宣布暂停他的辞职计划，以求缓解国内紧张局势。俄罗斯上院联邦委员会批准外国媒体要以外国代理人身份注册的法案。度假胜地巴厘岛火山逼近50年首次爆发，边缘上千居民紧急撤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93岁的穆加贝辞去了津巴布韦总统的职务，结束了长达37年的执政生涯。中国在次日向他致敬，并许诺会继续同津巴布韦展开合作。法新社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1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尊重穆加贝辞职的决定，他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陆康强调，穆加贝对津巴布韦独立有着历史性的贡献，他也曾经为中国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友谊做出很大贡献。陆康表示，中国准备和津巴布韦新的领导人展开合作，并称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友好政策不会改变，中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双边关系会更上一层楼。他表示，两国被持续的友谊和双赢合作所连接，尤其是汇集了津巴布韦的民众。截至记者发稿，中国外交部还没有贴出当天的例行记者会相关文件。在漫长的执政生涯当中，穆加贝曾经寻求也得到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支持。2014年穆加贝造访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习近平也在2015年到访津巴布韦，是为数不多的造访该国的国家领导人。法新社表示，西方世界国家领导人多谴责该国对人权的践踏。津巴布韦的前副总统被认为即将接管总统大位的姆南加格瓦预计在22日返回国内。姆南加格瓦与中国的关系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他在中国参加过一次军事培训，那是在津巴布韦从英国独立出之前的事情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暂停前往朝鲜的航班，这正值美国加紧对平壤制裁的时刻。法新社11月22号援引一名国航员工的话表示，北京和平壤之间从现在起到明年6月份都不会再有航班排上日程，但是拒绝透露更多信息。国航则表示，这是单纯的一个商业性质决定。国航暂停飞往朝鲜的航班将导致中国和朝鲜首都之间的航班数量大幅缩水，只剩下朝鲜的高丽航空公司保证每周三次航班。高丽航空同时在平壤与中国东北城市沈阳之间运营一条线路。国航早前于4月份已经暂停过一次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航班，理由是市场需求太弱，短暂停飞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1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国航停飞朝鲜以及关闭在朝鲜办事处，中方员工即将回国是否代表着中国政府对朝政策问题，但是表示没有听说这种情况。他称，即使有这样的情况，航空公司都是根据他们对运营情况以及市场的把握决定自己的运营计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11月初曾经呼吁中国就朝核问题对朝鲜加强施压，表示中国可以迅速简单解决问题。习近平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日前刚刚结束了访朝之旅回京，但是仍然不知道是否就朝核问题和朝方进行了谈话。特朗普则在宋涛访朝之旅之中看出来了重要的举动，并在11月21号发布对朝鲜企业的新制裁，也涉及到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今天谴责美国的单边制裁。另外，韩国外交部长康坚和于11月21号下午抵达了北京，正式开启上任之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为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做准备。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韩国外长康京和星期二下午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他上任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也是为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做准备。康京和星期二下午与前来迎接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海进行了交谈，他特别表示希望就文在寅总统访华相关事项进行深入的探讨。康京和星期三将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双方将就文在寅12月访华相关事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交换意见。本月11日，文在寅在越南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文在寅应中方的邀请将于下月访问中国。也有分析指出，韩中外长还将在会上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交换意见，中方可能向康京和介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一行的访朝成果，双方还可能讨论重启朝核对话的方案。针对萨德问题，康京和说，韩中已经决定暂时封存萨德问题，韩方已经做好从最高领导人角度全方位改善两国关系的准备。康京和说，将继续就此问题与中方进行协调磋商。另外，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应廷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抵达韩国，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何应廷抵达机场后，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表示，此行主要将向韩国政党、主要媒体、财经界以及智库介绍十九大的主要情况和重要意义，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双边合作。何应廷星期三将会晤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胜南，并会见韩国政府、财经界、主要媒体有关人士。
韩联社首尔11月22号消息表示，韩国京畿道水源亚洲大学医院的外伤中心教授李国忠表示，逃到韩国的朝鲜士兵已经完全恢复了意识，他因受到枪伤被送医院接受两次重大手术，事后因为精神压力重大感到抑郁，精神科将就其是否有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进行调查和评估，他将在重症病房至少接受数日的调查，直到确认不再出现后遗症为止，对日后患者的移送和治疗，医院将同有关机关磋商并做出决定。联合国的军司令部同一天公布对日前一名朝鲜军人自越板门店弃巢投函事件调查结果，表示当时朝军追击小组朝军分界线以南方向开枪射击，其中一名士兵一度越过军事分界线，并表示调查认定朝鲜两次违反联合国停战协定，并已经通过板门店联络渠道向朝方通报这一重要结论。联合国军司令部有关人士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调查了结果，朝方派人对此进行了录像，该人士还表示宣读调查结果即可看作是通知朝鲜其行为违反联合国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天还公开了事发时的监控画面，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四名朝鲜军人在投诚者越过停战线前几米之后处开枪，一个人匍匐射击。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视频还拍到追击小组中一名朝鲜士兵越过分界线之后匆忙返回朝方一侧，以及归顺朝鲜的军人被韩方营救的场面。联合国军司令部13号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展开调查，调查于20号结束，小组包括美国、韩国、新西兰籍人士、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瑞士和瑞典代表参观了调查过程。本月的13号下午，一名朝鲜军人在朝韩边界板门店越过军事分界线向韩国方面投诚，这名军人归顺过程当中受到了五六处枪伤，被韩国方面营救之后送医治疗，经过两次手术，这名军人的情况大有好转，目前可以和医护人员对话了。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22号在首尔呼吁各国不要遣返朝鲜难民，并强调联合国难民公约 约禁止强制遣返原则也适用于脱北的难民。格兰迪前日与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会晤的时候表示，难民署对全球的脱北难民问题，尤其是朝鲜正在发生的人权侵犯问题感到担忧，愿意帮助脱北难民的机构和政府提供支持，还对韩国的脱北者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被问及难民署是否会向前来寻求帮助的脱北难民伸出援手时，格兰迪予以了肯定的答复，但指出要同相应国家政府协商。格兰迪在同韩国法务部长会晤的时候，韩国的难民认定程序和破批的待遇有所改善，并希望韩国继续扩大难民的落户项目。近来在美国，一位接一位的女性站出来揭露他们曾经如何遭到一些上流社会名人的性侵犯，揭露了道貌岸然之后的龌龊，性侵丑闻充斥美国上流社会的情况。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近来在美国，一位接一位的女士站出来揭露他们曾如何遭到一些上流社会名人性侵。这串名人性侵丑闻的名单包括国会议员、影视明星、导演、媒体记者等等。首先引发这一场性侵指控的是十月初好莱坞制片大亨温斯坦骇人听闻的性侵行为被多位女士揭露，而最近一位性侵丑闻被曝光的是地位崇高的电视政论家罗斯。一个多月来被陆续揭露的有大导演斯通、影星凯文·史贝西、席格·路易、政治电视剧《纸牌屋》主演史派西、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摩尔、民主党议员法兰肯·科尼尔斯、《纽约时报》白宫记者斯洛许、国家广播公司政治分析家霍尔·帕林、国家公共电台新闻主管奥雷克斯等等。当20日罗斯的性侵丑闻被揭露，人们以为他或许是丑闻名单上的最后一位，不料21日迪士尼经典电视剧《玩具总动员》导演拉萨特取代了罗斯，成为丑闻名单上的最新一位。与此同时，以性丑闻而闻名的前总统克林顿又有4名女士揭露曾遭他性攻击。性侵丑闻的名单越来越长，使美国人看到这些上流社会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面孔后面原来是那么的下流龌龊，以致如今人们再看目前仍在电视或公共场合亮相的名人都有了异样的感觉，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下一位被列入名单的性侵者。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坚决否认涉及贿赂乍得以及乌干达高官换取好处一事。这个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加内加尔外交部前部长加迪奥以及香港民政局前局长，同时也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何志平，二人涉嫌在多年当中贿赂在乍得以及乌干达的高官，以换取落到一家中国石油公司头上的好处。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公告当中认为，两人行贿总计数百万美元，并且还被怀疑通过纽约的一家银行系统转运了大约100万美元。但是美国司法部门并没有提及这家收到好处的中国石油公司的名字具体是谁。何志平是2002至2007年之间曾任香港民政局的局长，也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同时也是设立在香港的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而中华能源基金会则由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全资资助设立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司法部门表示，何志平被认为不仅给在乍得以及乌干达的高官贵重礼品，而且让他们分享了一家企业的利润，甚至许诺可以并购乌干达的一家银行，这些都是为了一家未透露名字的中国能源企业的方便行事。周二到周三的夜间，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强势驳斥了外界的猜测，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表示，中华能源基金会不参与中国华信的商业活动，无商义务的委托授权关系，华信在乌干达没有任何的投资活动，华信在乍得的投资项目也是对台湾中油展开的财务性投资，并不涉及与乍得政府所谓的利益关系。法新社评价称，中国华信活在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的阴影之下，但是并不屑于隐藏自己的国际舞台雄心壮志。今年10月份，他拿下了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14.2% 的股份，可谓是惊人之举。 苹果公司于11月22号宣布，鉴于中国公共安全部门的相关要求，坐标位于中国的用户不能够继续从苹果的 APP 商店里下载使用网络通讯软件 Skype 了。法新社在同一天表示，安卓的 APP 下载平台上也不再支持 Skype 软件了，但是已经下载该软件的用户暂时还可以继续使用。本次应用软件的下架是在今年12月份中国浙江乌镇市举行第四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前夕。苹果公司在一份邮件公告中表示，公司接到了中国公共安全部的空知，要求下架某些通话的软件，原因是那些软件不符合地方的法规，因此这些软件在中国被下架。但是苹果公司并没有表明公安部引述的是哪些的地方法律。今年的6月份以来，中国通过法律强化网络安全，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也因此被要求在中国本土储存其用户的相关信息。另一款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在10月份也遭到了间谍性的封禁，当时正处于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尽管大陆用户仍旧可以使用 VPN 来翻墙，但是如果像本次苹果和安卓直接下架应用软件的之后，那么翻墙也是毫无用处的。此外，俄罗斯南部西带的索契在11月22号迎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鲁哈尼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的会谈，三方将其有阿萨德政府面临的土耳其支持的反对势力以及解决叙利亚冲突进行谈话。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为了阻止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开发，将常年与朝鲜保持贸易往来的一名中国企业家以及四家中国企业、九家朝鲜企业、20艘朝鲜籍船只追加为单边制裁对象。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鉴于朝鲜依然在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美方将坚定的、最大化的对朝鲜施压，断绝其外部贸易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宣布对一名个人、13个实体以及20艘船只实行制裁。中国企业家现年41岁的孙四东被列入制裁的名单。他的丹东东源实业有限公司近年来向朝鲜出口了车辆、无线航行装置和反应堆关联零部件等，价值相当于2800万美元。据悉，丹东东源实业还和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朝鲜团体的企业存在关联。华尔街日报不久前曾经报道指出，中国商人孙四东正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一名知情人士对该报透露，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重点是孙四东在美国的关系以及与朝鲜之间的潜在非法交易。他下属的一家企业以及他的姐姐拥有的一家公司都被列为杰顺号货船的船东。联合国称，该货船去年在埃及海岸附近被查扣，船上的铁矿石堆下面被发现藏有3万枚火箭弹。其余三家中国企业均在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设有据点，于2013年1月到2017年8月间向朝鲜出口了价值大约 6.5 亿美元的物资，并从朝鲜进口了相当于大约1亿美元的矿产品等。制裁对象中的一家朝鲜企业在中国、俄罗斯、柬埔寨和波兰设有据点，负责朝鲜向海外输出劳务的企业以获取外汇。美国本周也再次把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朝鲜将和苏丹、叙利亚、伊朗一起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多次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支持的国家。特朗普发誓寻求朝鲜的彻底无核化，并威胁称，如果危及美国，便会向朝鲜发出炮火与怒火。他下令结束前任抱着朝鲜领导人最终会同意谈判的希望所实行的战略忍耐政策。目前尚不清楚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会给特朗普带来新的有力筹码，强迫对方同意进行核谈判，还是只会加剧特朗普与其被戏称为小火箭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韩国外交部官员周三就美国新增对朝单边制裁对象评价称，这再度表明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该官员还表示，这是国际社会通过对朝制裁与施压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的一环。美韩两国将为实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共同目标进行各级别紧密合作与协商。韩国外交部官员介绍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后， 美国政府分七次将49个团体和56名个人指定为制裁对象。日本方面，日本对朝鲜实施了限制人员往来和冻结资产等单边制裁措施，但却获悉本月驶入千叶港的香港籍货船疑似违反了停止在朝鲜停靠的第三国籍船舶入港的规定。现场的边界相关人员认为有必要改善制度，制裁的时效性尚存在局限，是实情。根据日本的特定船舶入港禁止特别措施法，在朝鲜停靠的所有船舶都禁止驶入日本的港口。国际船舶与港湾保安法规定，从海外港口驶入日本港口的船舶必须向海上保安厅报告到24小时前为止停靠的10个港口的信息，如果虚报会受到处罚。另外，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朝鲜的中联部部长宋涛星期一晚上乘专机返回北京，在周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宋涛会见的朝鲜党中央领导人是否包括金正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直接回应宋涛是否见到了金正恩。他说宋涛前往朝鲜通报中共十九大情况，与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就中朝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陆康表示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以提供。朝鲜官方媒体21号则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前往平安南道德川的胜利汽车厂开展视察工作。韩联社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称，金正恩这个时候去视察汽车厂是要故意避开宋涛，这也凸显了中朝在朝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访华后依然没有缓解。习近平对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也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在津巴布韦政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法国世界报网站刊登了该报非洲部专栏作者发自北京的文章。文章指出，政变发动的前夕，津巴布韦军队总参谋长康斯坦丁·齐维亚刚刚访问了中国，会见了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齐维亚将军此次访问究竟是向北京征求意见，还是仅仅向北京做出通报，引发外界猜测。从中国国防部的网站来看，齐维亚将军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而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个人交往。世界报评论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一向是穆加贝的支持者。不过最近几年来，穆加贝夫妇的言行使中国颇为恼怒，再加上北京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前景颇为担忧，穆加贝政权的骤然崩溃必将导致中国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经济伙伴国，目前有100多个中国企业投资津巴布韦的矿业以及烟草行业。世界报指出，虽然中国官方拒绝就津巴布韦的政坛巨变作出评论，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中国官方学者英译名叫王宏毅的专家11月16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穆加贝政府的执政已经给中国投资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政府的变化将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利。虽然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多年来同苏丹巴谢政权一样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而北京却长期依然固我，同苏丹以津巴布韦保持紧密的外交关系。中国主席习近平2015年参加巴黎峰会之后出访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津巴布韦。那么北京政府是否正在调整立场？世界报引述英国前驻朝鲜大使汉学家约翰埃夫拉尔德指出，毫无疑问，在这场政变中，北京扮演了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70年代的角色。世界报评论说，如果是这样，那将是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彻底改变。世界报接着介绍说，不知是否是巧合，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在政变期间离开了哈拉雷，中国使馆事务由使馆第二号人物代理，而按照中国使馆的传统惯例，第二号人物一般负责情报部门。当然，北京期待津巴布韦政权能够和平交接，因此期待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能够掌控大权。北京对这位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在中国接受军事培训的领导人充分信任。 世界报文章还详细介绍了穆扎贝家族在香港的豪华居所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与香港当地的司法纠纷，显示北京似乎并不希望穆扎贝家族今后选择香港作为避风港。11月20日是国际支持同性恋以及变性恋者日，在联合国发展署以及荷兰政府的资助下，创办于2008年的北京的 LGBT 研究办公室周一公布了首份有关中国的同性恋以及变性恋者的调查报告。法国解放报在其网站刊登文章，介绍了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了梵蒂冈与北京共同举办文物展览会的消息。该报驻罗马记者介绍说，由于梵蒂冈与北京并不存在外交关系，此次展览的合作对象是一个自称为是非政府组织的中国文化投资基金会。这一拥有30亿美元的文化基金会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密切，事实上是北京对外传播文化的工具。文章引述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发言人刊登在耶稣派刊物上的文章，呼吁天主教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尽管因此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今天周三是法国电影院上映新片的日子，中国导演王冰的影片《苦钱》今天将首次亮相。解放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与王冰的长篇访谈。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周三法国各大早报除了解放报聚焦津巴布韦局势之外，其余各报普遍聚焦法国国内政治新闻。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国民议会近日将表决通过的有关大学生入学制度改革法。法国人道报介绍法国的劳工监督人员如何协助无证件人士获得工作许可证。十字架报则全面梳理了目前法国舆论沸沸扬扬的有关是否应该在官方文件中同时使用阴阳两性词汇来书写的争论。财经报纸回声报关心的则是巴黎如何从英国脱欧中获益。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据日本财务省介绍，到今年六月为止的一年内，日本全国海关以走私为由处以罚金以及刑事检举的案件数达467件，为上一年的 1.6 倍，走私的逃税金额达约8.7亿日元，约1.4倍，均创历史新高。其中走私黄金案件骤增。财务省的统计显示，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间，查处接近300件黄金走私案件，创出历史新高。而当局认为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据悉，从走私的路径来看，多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最多的是香港和韩国，占到整体的3/4左右，新加坡和台湾次之，其中有很多是两岸三地的华人。10月3日晚8时，乘坐大型邮轮到冲绳那霸港的职业不详的罗浩全，以及住址不定、自称理发师的曾颖明等4名中国籍男女，涉嫌将约27公斤的金块藏在紧身衣内等，带入了日本境内。偷逃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总计约1000万日元。日本那霸海上保安部以涉嫌利用大型邮轮从香港向那霸港走私金块、违反关税法等为由逮捕了他们。那霸地方检察厅日前以上述罪名对4人提出诉讼。日本第七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与佐贺县警方等6月1日以涉嫌使用小型船在佐贺县唐津市的港口走私约206公斤疑似金块的货物， 违反关税法为由，逮捕了船长斋藤敬昭与中国籍男子等共八人。日本北九州市门司海关6月20日证实，他们的约206公斤货物全部为金块，价值约 9.3 亿日元。据台湾自由时报今年4月5日报道，日本成为台湾人走私黄金的天堂。光去年到今年3月，台湾人走私黄金数量约400公斤，总价值约合日币19亿日元。据日方相关资料，去年一整年到今年3月，台湾人夹带黄金走私入境，被日本税关查获的人数多达130人，其中走私黄金入境的旅客每人最少带2公斤，最多是26公斤。除了常见的金条，甚至有奶罩形状的黄金。为什么华人走私黄金案件骤增？首先是因为在世界的黄金买卖中，一般都不需交纳消费税，而若要进口黄金到日本，则在日本海关需缴纳 8% 的消费税。如果不经申报而走私入境的黄金以含税价格销售，可以赚取消费税的部分。因此把黄金隐秘在身体上或行李里，如果能从海关蒙混过关，在日本出售后可以赚得 8% 的消费税。2016年世界市场的黄金年平均价格约为每克4353日元，一公斤的黄金一般价格在435万3000日元左右。在日本出售后，日本的买方要付给卖方 8% 的消费税，这样在日本出售以后就可以赚得近34万8240日元的消费税。因此一些非法牟利者为此乐而不疲。飞机乘客的走私手段越来越巧妙，有的用胶带或护具在脚底等身体部位缠裹贴附，有的伪装成手镯或皮带等零部件，有的改造行李箱以巧妙隐藏黄金。黄金走私的骤增也与黄金价格的上涨有关。2006年每克黄金的年平均价格约为2259日元，2016年为4353日元。黄金走私日本的利润倍增，加之日本的消费税在2014年从 5% 上涨到 8%，走私黄金的利润也就又增加了 3%。 如果按照计划，日本的消费税将在2019年上涨到 10%， 走私黄金的利润就会再增 2%。 为了防止激增的黄金走私事件，日本财务省11月7日出台了以加强消费税法及关税法等的处罚力度为核心的紧急对策，同时为强化海关检查，除引进金属探测器之外，还将在东京、大阪、门司三个海关设立特别调查小组，以查处走私团伙。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中国外交部称尊重穆加贝辞去总统职位的决定，但他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会继续同津巴布韦展开合作。中国谴责美国对朝施加新的单边制裁，国航暂停前往朝鲜的航班，关闭在朝办事处。 韩国外长康金和访华为中韩高峰会谈做准备，逃到韩国的朝鲜军人完全恢复清醒，精神压力巨大，接受创伤应急障碍评估。联合国军司令部公布事件调查结果，与事发画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停止遣返朝鲜难民。道貌岸然后面的龌龊性丑闻充斥美国上流社会。 中国华信强势否认自己就是美国司法部起诉的非洲石油贿赂案件的受益方。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重播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各位听众，梦想永世未亡的不少， 穆加贝是其中一个。有一天，他曾经发誓将在总统宝座上庆祝自己100周岁的生日。然而，穆加贝终于未能成功的挑战时间非洲暴君的化身，不惜一切延长自己的统治，甚至到了漫画的地步， 被迫在93岁的时候辞职。 仅仅在军队控制首都一周之后，全球最老的尚在执政的领袖，一直被视为不可半掉的领导人，被迫承认失败。因为在津巴布韦国会，他创建的执政党已经启动了弹劾程序。 1980年， 他被当作津巴布韦解放英雄一样接待。今天，罗伯特同志逐渐地被他的所有的亲信抛弃，不光彩地终结了独裁专制，一度曾经光彩，然而最后把国家拖向破产的统治。 可是，当穆加贝夺取少数白人执掌的罗德西亚政权时，他推行的政策曾经受到好评，尤其他以国家统一为重倡导的民族和解政策，在国外受到特别的欢迎。穆加贝前游击队队长对白人说：“你们是我昨天的敌人，你们现在是我的朋友。” 他不光说，而且把一些关键的政府部门让位给白人领导，并且允许前政府领导人恩·史密斯留在津巴布韦。身上有数个文凭，穆加贝显得更像一位现代领袖。他统治10年之内，国家大踏步的前进，大批学校建立，医疗中心破土而出，为众多的黑人修建了新房。 不过，即使在最初的时候，这位英雄手上就沾着反对派的鲜血。 1982年， 刚刚掌权的第二年，穆加贝派军队前往与自己反目的独立战争伙伴恩克摩的地区清洗，杀死20000人，但是国际社会当时闭上眼睛。直到2000年代，穆加贝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选举舞弊，特别是强行 剥夺白人农庄的所谓土地改革，让人们看清了罗伯特同志的另一种面目。政治上被他的独立战争伙伴削弱，穆加贝决定向他们送礼来转移视线，让老战士攻击一直掌握着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白人农场。之后，数十万黑人变成了农场主，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暴力代价， 4500白人离开被他们视为祖国的津巴布韦。这一新闻占据了西方报纸的头条。土地改革加速本来已经脆弱的经济崩溃，今天津巴布韦缺乏流动资金， 90% 的津巴布韦人失业。曾几何时，戴着厚边眼镜的小个子男子是非洲成功的化身，最终彻底进入了独裁者之列。 这时候的穆加贝只有靠抨击帝国主义来安慰自己，欺骗民众。他把津巴布韦的所有不幸， 90% 的失业率、金融崩溃、土地荒废，通通归咎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如果有人说你是独裁者，你们应该知道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损害你们，为了控制你们，你们不要理睬他们。 最后这几年，他以同样的方式抨击有关他健康日下的议论。外面说他得了癌症，他的亲信则说他经常去新加坡是为了医治白内障。
2013年再次当选后，他说，我89岁，说明不了什么，年龄没有让我衰老，没有让我变傻，没有，我还有思想，还有一些应该让我的人民接受的想法。尽管如此，穆加贝的健康每况愈下。2015年，他重复了同前面几乎一样的几句话，即使他的亲信也感到吃惊。他在国际会场大睡的照片在全球引发讥笑。他的对手怀疑他已被他的第二任妻子戈雷斯掌控。这位他从前的秘书变得越来越野心勃勃，居然准备当他的接班人。2014年，格雷斯说服穆加贝让当时的副总统让位给穆南加古瓦。2017年11月6日，他又让穆加贝剥夺了穆南加古瓦的职务，此举终于使军方相信，除去老总统的时候来临了。穆加贝1924年出生于该国中心的一座天主教中心，他被看作是一个孤独但是很用功的孩子。他一边读书，一边看管着羊群。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希望自己成为神父，后来他成为一名教师，被马克思主义吸引，在南非一座唯一向黑人开放的大学发现了政治。1960年，他投入与罗德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四年后被捕，东监十年。让他感到苦涩的是，当局拒绝他参加第一个妻子生的四岁的儿子的葬礼，他的这位妻子死于1992年。出狱不久，穆加贝在莫桑比给找到了避难之所，从那里开始领头武装斗争，一直到实现了津巴布韦独立，一直到登上权力宝座。在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表现的坚毅以及聪明过人。与穆加贝谈判津巴布韦独立的前英国外相卡林顿回忆说，穆加贝不属于人，你可以欣赏他的品质和他的智慧，但他恐怖的令人不可琢磨。对于穆加贝的传记作家之一麦格蒂特而言，穆加贝之所以一直担任总统，是他不惜一切粉碎他的对手，违背司法公正，践踏所有权，镇压独立媒体，大选舞弊。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克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唯美主义文学与瓦尔德。唯美主义文学是19世纪中期起源于法国，后来兴盛于英国的文学流派，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它以抗俗的精神反对社会的庸俗生活拜金主义，尤其是他对于文学艺术自身内部规律的探讨，表明文学已经开始进入他的自觉时代。唯美主义者为了标榜不与丑恶的现实为伍，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宣扬艺术不应该反映生活，不需要顾及道德，要追求的只有诉诸感觉印象的形式。作品多以爱情和欢乐为基本主题，以消遣度日的特权人物为主人公，讲究辞藻韵律，重视静物的描写，以造成视觉和听觉的美感。他把自然、社会、时代、科学、道德等成分都排斥在艺术之外，他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论和文学，对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的流派影响都非常大。瓦尔德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作品有道林格雷的画像。这部小说讲的是道林格雷，一名长在伦敦的贵族少年，外貌非常的俊美，而且心地善良。道林见了画家霍尔沃德为他所做的画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 在画家朋友亨利勋爵的诱惑下，他向画像许下了心愿：美少年青春永葆，所有岁月的沧桑和少年的罪恶都由画像承担。道林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但是当他玩弄了一个女演员的感情，使女演员自杀之后，他发现画像中的道林发生了邪恶的变化。恐惧的道林没有克制，反而更加放纵了自己的欲望。道林美貌依旧，画像却一天天变得丑陋不堪。18年以后，基于对画家作品的憎恶以及对自己丑恶灵魂的厌恶，道林谋杀了画家霍尔沃德。之后，那位女演员的弟弟前来复仇，被道林巧言欺骗，最终死于非命。正是女演员弟弟的死，唤醒了道林的良知，他举刀向丑恶的画像刺去，结果自己却离奇的死亡，他的面容变得丑恶苍老，而画像却年轻如初。在这部小说中，王尔德借亨利的嘴发出了新享乐主义的呼声，号召道林尽情地去挖掘生活之美，但是他同时谨慎地提出，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对立，使感觉麻木低下的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禁欲是对美的抛弃，而纵欲是对美的亵渎，而道林显然偏向了纵欲的这一侧。最初的道林之所以美丽，被贝泽尔视为伟大的艺术品，是因为他拥有英俊的外表以及单纯善良的心机。最初的画像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出自于画家贝泽尔的巧手，把道林表现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这种和谐之美是贝泽尔所追求的，也是王尔德所追求的。而当画像被道林种种放纵的悲性所污染的时候，它就一点都不美了。作者王尔德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就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脱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的敌人，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自然就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一切拙劣的艺术都是从复归自然的描写和客观的描述人生而产生的。因此，他认为凡是回到生活和自然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越远离现实，越超脱现实越好。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对于艺术对生活的作用，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再现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是人类生活的镜子，生活仅仅是艺术的学生，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从文艺创作的目的性上说，王尔德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的自身之外，不表现别的任何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唯美主义的，旨在说明人生是艺术的模仿，破坏了艺术，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的这样的作品。19世纪末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形成有两大因素，一是彼得的快乐主义的批评，另外一点是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的思想。彼得认为文艺批评家的职责不在于掌握知识，罗列材料以满足正确的美的定义，而应该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善于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 将自己和书本中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从探讨得到的快乐和乐趣，这才是审美批评的根本。莫里斯认为，改造社会的目的是自由的伸展，就非使日常生活艺术化不可。任何文明社会，假如不能对它的成员提供这种环境，那么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彼得和莫里斯的这些观点奠定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英国诗坛中前拉斐尔派的主要代表罗塞蒂和史文庞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唯美主义运动。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也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他说美的东西就是永久的快乐。法国作家戈蒂埃是由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作家，他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戈蒂埃成了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异界，首先是从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瓦尔德开始的。周作人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陈独秀在为苏曼殊的小说《降沙记》做的序里边介绍了王尔德的戏剧《沙乐美》，朱维基率先翻译了王尔德的《谎言的颓败》，林语堂分五次翻译发表了王尔德的另一篇文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后来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张闻天和江富全的《王尔德》，以及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则将王尔德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异界和初步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周作人翻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相继问世的西方唯美主义理论以及他的作品的译著和评介，就数量而言，超过了除了现实主义之外的任何一个西方文艺流派。中国民国时期唯美主义的广泛译介和迅速传播，让中国现代文坛认识和了解了唯美主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播送法国文化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巴黎第七区的一个18世纪建筑物——布罗格里旅馆 L'Hôtel Broglie。法国国民议会于2016年买下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旅馆，为了进行扩建工程，估计工程费将耗资1亿欧元。但如今法国议员们想要取消这项工程。布罗格里旅馆位于巴黎第七区35号 Rue Saint-Dominique， 这是一个位于巴黎第七区特别著名的旅馆，面积约7158平方米，距离波旁宫约几百公尺。旅馆的主楼拥有11个房间、一层楼、一个阁楼以及一个有防雨栏杆遮盖的屋顶露台，需要加固修缮。这是1704年替隆伯奈公爵修建的旅馆，1711年再度的重新设计改建。现在的旅馆是在1752年由比耶莫内替博洛戈里修建的，在1782年之后再度的改建，此时的主人是博洛戈里元帅。博洛戈里旅馆曾经是皇家宫廷所在，1815年卖给了蒙特贝洛女伯爵，然后是在19世纪中叶进行了非凡的大规模改建整修，2007年成了法国数位经济部次长办公室，2013年被国家预定在2016年出 售。当年的11月16日，法国政府把布罗格里旅馆卖给了法国国民议会，售价6300万欧元。目前法国数位部次长仍然在里面办公，原本预定最迟应于2018年3月31日交给国会议员使用，此期间应该整个整修好，让这些民意代表能够拥有两个房间的办公室，也就是再替他们加添安置一张床可以休息，但目前工程尚未开动。女国会议员巴舍利娜质疑说，真的应该启动工程整修吗？这一个问题广泛的被提出来了。随着议员人数的缩减1/3之后，主张维持这项决议的声音没有了，哪个机构由哪个企业来做这工程呢？国会的财务官于是干脆请求取消这项工程计划。他说，我们有一个归还国家的条款，还是可以把它还回去的。不过国会的三位财务官的意见不一。财务官卡纳回忆说，的确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旅馆，是18世纪的建筑物，这是一个人性化的地方，以其700或是800平米的花园，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打电话办公。当他是城市青年体育事务部长时，就在那里办公。不过这个地方不都是那么舒适的，夜晚来临不是有老鼠跑来跑去。为了改建这个建筑物还得花大笔的钱，根据第一位财务官估计，修缮费需要2500万到4000万欧元，单单改建一个双房间的办公室就得花费36万欧元，这可是一笔不少的花费。财务官罗斯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重新检视工程的规模，并把工程费缩减到2000万欧元呢。他还有另一种建议，说我们如果把公寓房间卖掉，就可以节约600万欧元，一间价值235万欧元，另一间是31万欧元，把我们租来的家具还回去。就如在 l'Université 大学街110号的例子，它的租金每年涨到了240万欧元。国会的初衷并不是要当房客才把它买下来。国民议会的主席鲁吉也说，我们场地的需求是不变的，这也可以节省租金，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些国会议员宁愿将这些建筑物变成合租户或者是短期旅游客的住房出租。巴舍利还说，希望能够与房东，也就是保险公司 L'Assurance Générale 协商，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租期还有好几年呢。这些民意代表宁愿租用合租房或是短期旅游的公寓房，也不要每周几个夜晚得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国民议会的主席鲁吉另外的想法是，他说，我们不断有租金的问题，例如不够规格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不能够会晤接待选民，甚至不能安静打电话办公。根据他指出，有50到100名议员在开会期间将一个一个旅馆的去住，或是挤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睡觉。另一种喜爱布罗格里旅馆者的论述是，某些人计划在那里设立一个托儿所，则将可以向明代及国会公务人员提供服务。罗斯也说，国会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卡内经过国会时安装了打羽毛球的网子，以及在花园里安装了足球的设备。总之，目前这个工程耗资1亿欧元的18世纪历史建筑物布罗格里旅馆的翻修扩建工程案可说是悬而不决，被国会议员暂时晾在那里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称尊重穆加贝辞去总统职位的决定，但他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会继续同津巴布韦展开合作。中国谴责美国对朝施加新的单边制裁，国航暂停前往朝鲜的航班，关闭在朝的办事处。韩国外长康京和访华，为中韩高峰会谈做准备。逃到韩国的朝鲜军人完全恢复清醒，精神压力巨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停止遣返朝鲜难民。 道貌岸然后的龌龊性丑闻充斥美国上流社会。中国华信强势否认自己就是美国司法部起诉的非洲石油贿赂案的受益方。网络电视 Skype 宣布，根据中国公安部的要求，坐标中国的用户无法继续从苹果应用软件下载软件。叙利亚主要反对派聚集沙特首都利雅得，力求在月末的联合国日内瓦叙利亚会谈前达成内部一见，派出共同代表。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总统展开会晤，为叙利亚冲突寻求长期解决办法。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咱们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